早晨，有意思，你好，我是 Vivian 汪慧欣。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啊，嚟到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啦。嗱，依家三月份啊嘛，其实三月份咧咁啱咧就系呢个大肠癌嘅觉醒活动嘅。咁啊，响应翻呢个活动咧，今日一齐嚟倾一倾关于呢个肠胃嘅一啲课题噶吓。所以请嚟嘅咧就系呢一个肝肠胃内科医生，我哋有魏彩顺医生系现场嘅。Hello，Doctor 你好。
OK， 大家早上好。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啊，我要关心这个大肠癌，可是呢，同时可能也有一些痔疮的问题。那先来解释一下，关于痔疮 versus 大肠癌是怎么去形成的呢？病因有哪一些呢？
OK， 第一个来讲，我们讲痔疮啊，痔疮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了啊。通常基本上在有时候一些青年也是会有这些痔疮的问题了。所以痔疮是怎样由来呢？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肛门部位的有提升的压力所引起的，就是说如果你长期久坐或者长期久站的话呢，这就会引起我们肛门附近的血液，也就是我们的静脉的压力肿胀，所以当这些静脉曲张的时候就会形成了这个痔疮了。然后痔疮呢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也是在女性会可能会比较多，尤其是有怀孕的女性，因为在怀孕期间呢我们是有荷尔蒙的变化，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也是会导致静脉曲张而导致痔疮的产生。痔疮基本上分为内痔跟外痔了。内痔是比较是属于静脉曲张肠道的内膜所组成的，然后外痔最主要是我们的皮肤的了。所以如果基本上出血呢都是在内痔比较多，外痔就比较少了啊。然后关于大肠癌的引起的，大肠癌引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息肉的说法了，也就是polyp theory。这个息肉是怎样讲呢？就想我们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身体都会有进行一些修复的过程的。有时候这些修复过程，因为我们基因的突变而引起这个息肉的产生。息肉基本上在你40岁过后啊，你一个人呢可能会有10-28%的几率会有这些息肉的存在。息肉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会进行一系列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可能会变成癌化。所以基本上从一个正常良性的息肉变成一个癌症的息肉，可能具体上需要10-20年的时间了。
OK， 那因为呢刚才我们了解过了这个痔疮啦和大肠癌怎么去形成啦，可是呢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共通点齁，就是排便出血。其实我们怎么去分辨到底是哪一个的这个导因呢？
OK， 所以基本上无论我的病人，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排车的时候最好是有看自己大便的习惯，不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你冲之前呢记得要看一看一下才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你们粪便有没有血啊，怎样知道分辨说这个是痔疮的血啊还是癌症的血呢？其实是可以分辨的。所以基本上在我的病人的病例的访问的过程中，我问病人你大便的时候啊，那个血是在大便前还是在大便过后。所以基本上因为痔疮呢它是因为有静脉曲张嘛，但如果比较硬的大便从你的肛门排出来的时候呢，它经过摩擦，这个摩擦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静脉的破裂的时候就会开始有血。所以基本上是大便先血在后，这个是痔疮的血了。然后痔疮的血呢通常也是比较属于鲜红色的。基本上你一吃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多会有很多血，但是你肛门一收缩压迫到你这些静脉，那个血就会停止。
你说的血哈，它其实就是可能你清洗的部分的时候它才会在皮肤上有残留一些血，还是你直接在马桶上面是看到一堆血呢？
直接在马桶上可以看到一个血。那你冲可能比较我们华人居多的习惯还是使用厕纸嘛，所以你可能在厕纸上会有大便的痕迹，然后又有鲜血的痕迹了。基本上是。但是如果是癌症的血又是怎样？癌症的其实你要看你的癌生在哪一个部位，左边还是在右边的肠。But根据我们国家的癌症大肠癌症 registry 来的注册的资料显示，其实我们居60-70%的马来西亚人，我们的癌症大肠癌症是生在右边左边的大肠，所以是左边的大肠。所以左边的靠肠因为比较靠近肛门，所以这一类的血呢可能就有一些可能是因为经过消化疗，可能它就会比较暗色比较黑，并且呢 举个很难听的例子来讲呢，就想说比例说我们的大便是个海绵，所以因为这个癌症就会渗透血，这个血就会慢慢排出来，然后渗透进你的大便，所以这个血会在可能跟大便混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看自残的血呢，自残的血通常是粘在大便上，但大便呢其实还是属于chocolate 那些巧克力啊，或是黄色的大便。
Okay.
但是呢，如果是大肠癌呢，它就已经渗透进去了。
嗯，而且是偏向比较深色的血，
对，比较深色。
哦、嗯，就是变成说，如果大肠癌排出来的那个便血，它是比较混合的均匀一点。
对对、
哦、
对。然后它的颜色有时候可能是，如果在肠道比较久，可能会带黑色。
嗯、
但是呢，嗯，具体上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我们跟病人讲说黑色，大家的黑色是不一样。对我来讲，什么是黑呢？黑就是沥青黑咯。
嗯哼。
啊，通常病人讲黑，如果你再询问多一点，其实就是变成巧克力色黑色。
OK， 了解。好了，那稍回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大肠癌的高风险群体是谁呢？有什么原因的呢？守着 Melody，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
早晨你好啊，我是 Vivian 温慧欣。今日 Melody 健康星期四咧，一齐嚟关心一下关于痔疮啊、大肠癌一啲课题嘅，所以我哋就请到有关肠胃内科医生，我哋有 Dr. New，Hello Dr. New 早安。
啊，大家好，大家早。
好，想问一下关于大肠癌高风险人群有哪一些呢？
所以基本上如果讲说高风险群啊，其实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了。那假如我们自己来本身来讲呢，高风险群其实第一个积极是看年纪了。如果你年纪是超过50岁，这个也是属于高风险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性别，就是男性了。其实男性也是属于高风险的。第三呢，我们就要看我们家族的病例了。啊，我们家族方面有没有我们的父母啊，或是我们兄弟姐妹，甚至我们自己本身的孩子有没有患有这个大肠癌了？
嗯，
所以这些就是高风险群。另外一些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的。普遍是什么生活习惯？我们会认为跟大肠癌有关系的，就是吸烟了，吸烟了哈。如果一个有吸烟的人，其实他们或是曾经吸烟者呢，他们大肠癌的风险也是属于是比较高了。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看亚太区大肠癌症估计呢，其实我们是最主要是用这四个因素来评估一个人的风险。风险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就分为普通风险跟高风险群哦。所以根据这个刚才我讲的四个，就是性别、年纪、家族史跟吸烟呢，我们就可以诊断说一个人是属于高风险还是属于低风险。
嗯，如果是高风险群的话，应该要在几岁以上就要针对可能你的大肠啊去做更多的 check up 啊 ，regular check up 这样子呢？
近年来呢，其实自2018年呢，美国方面，美国的癌症协会甚至近两年前美国的肝肠协会呢，其实有一个新的建议，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是讲说50岁过后就应该开始做检验了。其实现在呢，因为大肠癌症其实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基本上45岁过后可能就要考虑开始进行的筛选或是检查了。
嗯，那其实是怎么诊断出有这个大肠癌的呢？是用什么方式？
OK， 大肠癌的诊断呢，其实普遍上我们一定是从病人的病发的历史来讲起了，看一下他们基本上有没有大便出血啊，大肠的症状有没有根主的症状啊，然后我们就会进行血液测试。血液测试其实基本上我们是要看说有没有贫血，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看其他的肝脏或是肾脏功能好不好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就要进行可能在诊疗所呢，如果我们比较能够检查的诊断方式，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手指来诊断，就是一个就是食指了，医生都是用左边的食指来检查直肠的。过后如果病人允许的话呢，因为我们就会进行大肠内窥镜检查。也就是所谓的 colonoscopy。
OK，
嗯，
所以其实这几个就是方式都可以去诊断出有没有这个大肠癌啦。而且大肠癌据说就是有分不同的就是阶段的嘛，就是轻微可能中度的，然后严重的，就是那些初期的症状是什么呢？最开始的时候。
OK， 其实如果是普遍来讲呢，我们把癌症都分为四个层次了，就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跟第四级了。第四级也是比较属于最严重的，就是已经有转移性癌症了。
嗯
哼，如果讲说在平时在我的诊疗所里面，我们的病人其实来的时候都是 投诉讲说他们可能有大便出血，这是最普遍的症状。然后呢，在有一些研究，反正说什么症状跟大肠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其实只有两个症状是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大便出血，一个就是体重减少了。但是体重减少的时候，通常也是代表说这个癌症也是属于比较严重，通常应该是第三期或是第四期了。早期的癌症，大肠癌呢，就是属于第一或是零第一或是第二期，是比较是。可能是没有症状，如果一个人比较幸运的话，他第二期的时候就开始出血了，第一期就开始出血了。
至少有这些症状的话，你就会看到啊，到底是为什么，就赶快去做一个身体仔细的一个检查嘛，对吧？
但是问题是，不是讲说每次大便出血啊，体重消瘦啊，就是大肠癌了。其实有我们最重要，其实刚才我所讲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的风险因素，还有你个人的症状是如何了，其实我们可以。估计说一个人有没有患有大肠癌的风险。
明白。好，待会回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大肠癌可以怎么被治疗呢？守着 Melody。三月呢就是这个大肠癌醒觉的活动啦，所以今日的 Melody 健康星期四我们都一起来配合返这个课题的。
是啦，所以今日呢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就是这个肝肠胃内科医生，我们有魏财顺医生。Hello,Doctor, 早安。
啊，早。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齁，其实大肠癌是可以被治愈的吗？就是病人如果患上大肠癌的话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吗？
这是一个蛮难解答的问题了，因为基本上我们是要看说病人的癌症当他们诊断的是属于第几期。我们就讲说可能大肠癌的有多少期了，我们就分为讲说我们普遍上大家都知道说有第一期到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属于已经是转移性的癌症了，所以讲说其他的器官也是有这个癌的细胞，所以
扩散了，
已经扩散了。所以基本上，治疗呢，我们只能够压抑这个癌症的发展，这可能，但是寿命会减短比较多。如果能够康复了，我是认为讲说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期跟第二期了，因为在这两期呢，其实基本上可能开个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开了刀过后，不代表说你不会有这个转移性的癌症，所以基本上病人还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跟一系列的铁检，就是每年呢、都需要回去他们看他们的肠胃医生啊，或是他们的癌症医生啊，看一下这个癌症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了。它是可以痊愈的。但是病人还是不可以放轻松。
不能掉以轻心。
screening test 有分很多种吗？
对，就是 screening test 就属于的筛选，其中一个刚才我们就是已经讲了啊，那个 FOBT 了 ，FOBT 简单来就是 fit test 了，清血测试了，这是最简单并且是最经济的检查了。当然比较，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在我们的外诊，我们要问我们的病人他们对于侵略性的检查有什么意见。
侵略性的检查是
什么？侵略性的检查就是大肠镜检验、因为毕竟我们要把长约大概 1.3 至 1.6 米特的内窥镜放进你的身体，然后做这种侵略性的检查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虽然风险普遍上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内窥镜有什么好处呢？内窥镜筛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息肉切除了，因为我刚才我所讲的息肉就是会导致大肠癌的，
就是你边 screening 去照里面的那个状况边切除，就一个小手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小手术、不说是手术吗？
不是，
手术基本上是属于开嘛，这是没有开任何东西、
就是一个程序啦。
对我来讲，讲说各东西倒不如讲它破开了
，OK，
就想把那层。不正常的息肉或是不正常的皮把它剥离了。
Patient 是麻醉的。
对，麻醉的。
全身麻醉的。
然后我们肠道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神经线的。所以当我们进行这些剥离或是割除手术的时候并不会有痛的感觉的。
刚才所谓的风险是指哪一些呢？
所以基本上呢我会跟病人讲说大肠镜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割除东西的风险就是肠道出血了，但是呢，近年来呢，因为医术的发达，所以基本上我们割除了息肉过后，我们可以用小小的铁的钳子把这个割开的地方把它粘合起来了，所以避免出血状况的产生。另外一个医师比较担心的就是破洞了，就是属于 perforation， 就是讲穿透你的大肠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属于一种紧急状况，然后病人需要开刀来缝补这个。 破裂的地方。
OK，
嗯，好，了解。好，那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譬如说如果治疗后的这个大肠癌复发的几率几率高吗？还有同时我们在生活上可以做什么调整来预防大肠癌呢？守着 Melody
早晨有意思，你好，我是 Vivian 汪慧欣。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来到今天的 Melody 健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健康。请你就是肝肠胃内科医生魏才顺医生。医生你好。
你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过嘛，就是有哪一些方式可以去检测啦、诊断啦等等的。那如果说真的是那个大肠癌是治愈了之后，它的那个复发的几率高吗？
其实如果讲说复发率，其实要看说你癌症诊断的是在哪一个等级了。
嗯哼，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属于第三，我们不要讲说末期了啊，我们讲说第一期到第三期了啊。如果你在第一期的话，基本上我们看五年的存活率了，跟我们讲说复发率是属于五年存活率，大概是基本上大概是至少到了五年的时候，没有癌症的几率大概是有75%以上了。当你属于第二级的时候，可能就属于比较稍微的低，可能就是60%了。到属于第三级的时候呢，存活率可能就到了差不多30%-50%了。
嗯，
就是癌症诊断期间是哪个等级是比较重要的。
嗯，所以大部分都会像这样子的吗？还是有这些其他的例子，就是它其实它的存活率因为其他的因素而觉得说其实是可以更长的。
其实基本上在癌症诊断过后呢，其实病人也要进行回一系列的检查了。因为我们你有大肠癌过后呢，我们其中一个我们医师所担心的就是讲大肠癌复发在其他的大肠的 segment 里面了。
嗯，
所以可能就想说癌症治疗过后啊，可能半年到一年过后，我们就叫病人回来再做多一个大肠镜检验，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剩余的息肉，有的话就再把它切除。另外一呢，我们所担心的就是癌症有没有转移到其他的器官的可能性，我们可能需要可能做 CT scan， 就是所谓的电脑断层扫描，才看一下有没有转移去肝脏部位了。
OK， 那如果说真的是要预防这个大肠癌的话啦，可能就是能不能够从生活的作息啊、饮食啊、运动啊什么去下手的呢？
是可以的了。那第一个这样呢，我会跟我的病人讲说，明白自己的家族的病例了哈，如果有这些病例的话，你要及早去检测。第二呢，就是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了，可能食物方面就属于多纤维化啊、少加工啊，或是少红肉了这一类的食物。然后运动方面呢，运动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所以基本上病人也需要运动，因为运动不只可以manage 你的体重，也是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免疫系统来让我们的身体对于这些突发性的细胞啊，能够把它检除掉了。
对，就像老德讲，这样我们的身体呢也像是一个机器这样子，也是需要 maintenance 的嘛。所以就平常这些 maintenance 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就去习惯一下这样子。
那最后也帮一些朋友问问题，有些时候觉得说那如果我纯素食的话，完全 vegetarian 的话，能不能够就是让那个就是患上大肠癌的几率减低的呢？
其实如果只是讲说纯素只是其中一个方案来减低你患大肠癌的风险了。所以纯素虽然可以减低你的风险，但是不能够完全的预防大肠癌了。
就想说够多纤维了吧。
跟大肠说的话哈。
Okay.
好了，那今天呢真的是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照顾我们的肠胃健康的一些点滴哈。如果大家错过的话呢，当然可以去到 Show App 啦，或者是去到我们 Melody 这个 FB 呢，去看我们完整版的这个 FB Live 的哈。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Dr. New 的这个分享。谢谢你，
谢谢医生。